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这个继续讲第九会能断金刚啊，这个大般若经啊，到第九会这边就是这个能断金刚啊。这能断的意思呢，其实就是我能断除一切的执着侵染，我也能够切断所有的这些这个邪知邪见，我们能断除一切的烦恼跟无明，然后呢，这个展现呢像金刚一般的般若，所以它能断又是金刚般若，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部经的经体呢，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它是在这个奇树集孤独园啊，那么在那边这个讲的。那么上个星期呢，我们给各位讲到就是我们摘的这个啊几个这个第一点到第五点这个地方，主要呢它是在谈的是谈无相这一块啊，这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那么这个若见相非相，即见如来。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这个分子的世界，你能形成的可以看得到的限量的世界啊，当然我们也同时生活在这个限量的啊你看得到的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也在这里有很多的情绪思考，那这里面也有很多推理比量的东西，还有一部分是属于非量的世界。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事的活动啊，如果你能看清楚这个无相这件课题，那我们才能够回过去看到那个如如的本体。所以前面的我们摘了五点啊，只是很简要的让大家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能断金刚里头所谈的就是无相这个课题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啊。你看啊，这个无众生相啊，无我相，我相很容易了解，因为我有我的执着，你有你的执着，所以彼此之间有我们都有一个我相，我相很容易产生对立，也会可以产生这个敌意，也可以产生自卑，也可以产生很紧张的互动关系。我相，人相里头呢，那么是这个我看别人，我们可以鄙视别人，嫉妒别人，我们可以过度羡慕别人，然后产生失衡的现象啊，那是这个人相呢啊，而且人相不是每一个不同的人都不一样，所以这个人呢碰到的各种不同的人都有产生自己心理上变成非常的不稳定的现象哦。所以你去看啊，我们过去这个在讨论这个所谓精神能量的问题啊，声音小了一点点，把它调一点点。这个我们在谈这个精神能量的这个问题，我记得跟各位谈过这个课题啊。我们是很容易跟别人产生一种这个能量的对流，我们本来这个精神能量哈，如果这个精神能量是丰沛的，一个丰沛的精神能量丰沛的人会变得比较欢喜，比较自在，比较稳定啊，比较平静。这个精神能量丰沛的时候，那么他的思考也比较理性啊，他在处理他自己的事情上的时候，他有着一种这个持平浑厚的感觉，他的身心也感觉到比较健康，那是我们说他叫精神能量是丰沛的。那么 如果一个人的精神能量低落，这个能量一旦低落，那就会变得非常的紧张、焦虑，甚至于你会觉得很虚脱，那么很神经质，那么很容易啊产生一些这个负面的情绪啊，愤怒啦，这个忧郁啦，沮丧啦，这个烦恼啦，就很容易。那么人呢，有时候精神能量是丰沛的，有时候精神能量是低落的。那可是我们人很容易陷入精神能量的肉搏战。什么叫精神能量的肉搏战呢？就是我骂你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从你的身上剥夺了一部分的能量，把它剥夺过来。因为我现在我要骂人的时候，我要挖苦人的时候，或者是我要抨击别人的时候，甚至我动手去打人的时候，都是我这边的能量已经低落的时候，我才会用语言的暴力、肢体的暴力，会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想办法从别人、从周边的环境去剥夺一些能量过来。但剥夺的方法通常都是用敌意的、愤怒的、对抗的啊，这个对人的一种这种藐视的啊，都有可能。然后这个人讲了风凉话，这个人讲了骂人的话，这个人讲了挖苦人的话，那讲的这个人就是精神能量在低落的时候，那他一做的时候就会从别人那边博得的能量过来。那个被骂的那个人，被碰到的他的对手的那个人，能量被他博过来，那个人能量的丰沛一下子也就会被博一点过来了。博过来了以后，他缺乏这个能量的时候，他也是要从旁边或者是从对方那边再去博一点能量回来。所以两个人是一定是他骂了他，他就会回敬他。回敬他的目的是我准备用语言攻击你，再从你身上博这个能量过来。那么你一定会这么想，你骂我一句我骂你一句，你骂我五句我再骂你五句，骂完了应该公平，彼此之间拉平了吗？不是的，是甲骂了乙，乙骂了甲，甲在骂乙的时候从乙的身上剥夺能量过来。这个乙呢在骂甲的时候从甲的那边把能量剥过来，他那边能量，但是剥过来了以后的能量是一种激化的能量，激化的能量。这个能量呢就很像这个那个电塔上的那个很高压的那个福特的电一样，可能不止比那个，可能是上，可能是几万伏特，比你用一种概念呢，它是一个很高不能用的那种电，那种能量会流过来，所以流过来了以后，这个东西不能用，就好像这个电呢流到这种哈、几千伏特的，不要几百伏特的就好，你把它放在家电啊、电冰箱、冷气机，看它能不能用。你把它接进去马上就烧掉了。所以骂完了，骂人的人能量回补过来的是激化的能量，被骂了以后呢能量又被别剥走，所以越骂越跳脚，两边越跳脚啊，所以就会紧张起来，这边想抓一点，那边想抓一点，所以在旁边的人也会被他，也会突然间就是刚好就去哦，无张地去哦，那个滚去断掉滚头皮哈，就是你他们两个人本来在吵架，现在在旁边那个人也有可能会被骂进去，一起的胯下就一下去啊。所以两个人在一个紧张状态的时候，有时候夫妻在紧张状态的时候，有时候会把家里的小孩子一起修理进去哦。虽然不见得一定说连说一定要去说你敢你去打小孩，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自然就会产生这个问题。在那种情况之下，也有可能自我伤害，不止伤害别人，我旁边没有办法搏的是从身上自己搏，那怎么搏？就是拿一些毒药扣喝下去的，那自己跑去从楼上跳下来都有可能吗？那个时候是低，那个能量的位阶低到很低的时候，他做出来的非常就非理性的行为。我们现在来看，我像人像众生像受者像，有这个东西，一旦执着，这个时候就是一定有执着的我，然后就可能产生这个问题。所以人哈，碰到了一点困难，碰到一点灾难，碰到一点不如意的事情，不见得一定会产生那么糟糕的结果，而是人有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了以后，然后这个能量就会突然间失衡，然后就会做出这个很可怕的行为出来。所以这个所有的业障也会从这个地方出现。所以能断金刚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这个般若在这个地方讲这件事情，他已经跟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在谈前面这五则里头，你可以看得到啊，要怎么样，要迎合应住啊，那迎合降伏即心，不要陷在那个地方来，应该是如是住，如是降伏即心，所有一切众生之内，是不是？我们都应该怎么样？我们都令入无余涅槃而面度之。我能面度之的时候，我就不会陷入那种状况。我们会陷入了很多的困难，都是如此的。啊，你看，你说这个，你看他说国长事件，为什么会国长？就是因为这两个人里头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在互相的互动之中，就已经把能量博到某一个程度。所以我跟你讲，老师好慈悲啊，我看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不是生气，我觉得就是大家要警觉这件事情，大家要留意这种事情，因为我们都有可能，随时都有可能在某种情况之下，这个能量的位阶突然间就会往下掉，别人一句话，别人一个眼神，我们都有可能啊。所以那些年轻人哈，有时候他的涵养比较不够，我们说在年轻气盛，其实不是年轻气盛，是他涵养的能量还不够。所以对方用一个不友善的眼睛看着他的时候，我你是看不是吧？一共是了，不是要安怎？然后跟你唔办我咖喱，就给他一巴掌下去，都有可能啊。这个是一个生命世界里头，你知道，就是说你有这种东西，都是因为有一个机制在那个地方，就是有我相，我今天受到损失，没有这个机制，能量就搏不动，都是有这个能量，有这个机制，有时候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才会这样，要不然就不会。有时候想一想，就自己越想愈想愈唔得，心肝愈想愈歪啊，越来越觉得自己不值得，心里面觉得好像有东西在挖着自己，那个叫众生相。你想了好多，越想越不值得，然后最后你可能就出招了，你就出了一个大家哗然的一招出来，也不一定呢、啊。所以要注意的。所以为什么《金刚经》这么讲说，你读能够啊好好的啊读这部经，能断金刚的这些章句，你自然而然的，你的福德就会无量，你的福报就会很大，而不止如此，功德也无量，也不可思议，就是这个原因呢、啊。所以前面哈、啊、这个五个，我们给各位这个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往下，今天谈的是无德啊，无执无染，也就是无所得这个。前面的第一会，我们都那么长的时间给大家谈到这个《大般若经》呢，谈的就是谈到的无所得，所以现在要回过头来，要看清楚什么叫无所得啊。 无得无执，没有一个固定执着的东西，没有一个固定有所得可以依此作为我们精神生活上啊，或者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啊真正的教本。这怎么说呢？我们的般若智慧是要不断的去面对真实，面对现实，所以应该怎么样？应如是住，是不是？而且要如是降伏其心，要面对真实才可以。你看，我们会弄出很大的错误出来，是因为对一件事情，我们后来不是在面对真实，是面对我们看不惯、我们吞不下去、我们这口气咽不下去而产生的行为啊。所以这个会产生更多的纷繁的事情。但是我们一旦执着某些观念，我们会执着在我们的情绪里头，执着在我们的感情里头，我们也会执着在我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知识、经验啊。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曾经这个幼小过啊，或者是童年，幼年或童年最大的特质是我没有什么能力，我完全来看很多事情，来看别人来帮助我，所以我比较需要人家对我的鼓励，也比较需要人家帮助我，更需要别人肯定我。所以这是小的时候，因为我本来我在婴儿或者是我在幼儿的时候，我就没什么本事，我到童年的时候我还存留着它，我就所以我不会的时候我就叫，我肚子饿的时候我就哭，我这个弄不来的时候呢，我就坐在地上两只脚这样搓一搓，妈妈就会来，是不是这样？那这个东西是我的经验，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妈妈不给我糖果吃，我拿不到它，我也可以坐在地板上两只脚搓一搓，终于妈妈到那个柜子里头，终于把那个饼干拿来给他吃了，当然也有可能被揍一顿，但是不管怎么样，这都会变成他过去的经验。如果说他执着在说我如果要求去吃饼干会被揍的话，那个对于被体罚的惧怕一旦形成一个过去的经验，执着在这里的时候，那以后他应该讲一些他应该讲的话，做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他也会怕体罚而不敢去做。各位，你知道这个道理吗？好，如果我的这个小孩子在那里搓，我用脚这样搓一搓，他的妈妈、他的阿嬷就拿饼干给他吃，最后他形成了一个经验，这个经验就是只要我耍赖哈，就会有糖吃，会不会？会。那这种事情到了成年以后，他已经结婚了，夫妻两个人吵架意见不同的时候，他使用这一套，说你不听我，我就来这一套，这对夫妻你想会幸福吗？会不会幸福？不会幸福。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智慧不是在一个空性里头，是在一个有所得有执着，而我不能够跳脱出来，而我用我的成见过去的经那个执着的经验，而我不是用般若来判断，那我就有可能做出一些问题出来。所以心理学家呢的说法是说，你的脑子里头有一个地图，这个地图是哪来比对你现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哪来指导你在现实之中生活里头来做比对的。如果你这张地图没有面对现实，这张地图没有把它我们在面对现实去做一些修正啊， 不用最新版，你没有去把它修正，那么你这张地图跟现实之间就有距离，有距离你就会判断错误，就会做出错误的决定出来，就会产生问题出来，是不是这样？那我不断的能够提升我的这张地图，那不断的修正我这个地图，那怎么修正呢？必须要用我的般若去修正它才行，用我的智慧去修正它才行。你看着吧，如果说我拿着一个日本时代的台北市的地图要去找101大楼，怎么样也找不到。所以我必须怎么样？我必须知道说，哦，这个已经出现了，我要接触它，然后我知道我会把它拉到我的地图里来，在现实里头我是如是，我如是住，我很清楚啊。那么一个人结了婚了，他以前还没有结婚单身汉的时候，想要跟那个人来往，要跟那个人来往，都顶多只不过是说你怎么可以啊脚踏两只船，但是你毕竟是还没有结婚，可是一结婚了以后这张地图就要修改。我是一个已结婚的人，不是一个未婚的人，那他的行为就应该照一个已婚的人来行为才对。可是生了小孩子马上又要修改回去，因为这个马上要做一点调整，说我已经是有小孩子了，我要教养他，我要注意到小孩子他生到人间来，他没有什么能力，他需要有一个人真正能够去疼爱他、照顾他，能够给他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些这个照顾。哎，你修改了，你就会去照顾小孩子；没有修改，就不会去照顾。所以，人的心并不是只有永远那个小孩子气，他必须不断的，所以叫无常。对付这个无常，不断的修正这一个面对真实而不会偏差的这一件事情，就是靠我们的般若。它是空性，它不会是有，它是一个空性，只有空性才能够不断的啊去修正新的东西，它绝对不是一个有。所以无所得，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说啊，告诉我们说你必须这样这样这样才能成佛，那么《金刚经》这部经里头却很简单的这样告诉你，他说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没有一个定法可以让我们得正等正觉，让我们成佛，没有。那么所以每一个人都根据他自己的因缘，透过佛法的训练，用他的般若，在他自己不同的啊这个假设，不同的因缘，不同的情境，在那个地方去觉悟，在那个地方去成就大圣菩萨，在那成就正等正觉，一定是在他那里去自己形成正等正觉，而不是一个公式。如果我什么都不做，什么事情都不做，我脑子里面完全放空，这样叫做成佛的话，那山上的那个酒标，他我看他也都随时随地都空空的，他也可以放空，他叫佛吗？佛是在谈这个般若。所以大般若经他不断的在强调的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实它本身就是大神咒，就是大明咒，就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因为它可以摧毁所有的魔障，摧毁所有的障碍，那么它可以带领我们啊，这个去表现我们的大圣的菩萨精神。所以这部经啊，它这个在比较后面一点地方，它就谈到说，所有的这个人的修行都是建立在无为法上头而有差别。为什么既然建立在无为法，为什么会有差别呢？因为每一个人在无为，通通建立在无为法，但是根性因缘不一样，成就的 不一样，而有差别，但通通都在那里成就，而不是同一条公式，是不是？它不是同一条公式。所以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无有定法如来可说，也没有一个定法如来可以说，经文上就跟我们讲得这么清楚的。所以我们来看从六到十这个地方呢，我们给大家做一个一个概要性的一些描述啊。我们看般若的本质你看这个，我们般若本来就是空性，可是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学习，我们学佛法，我们学生活应该有的好的纪律或者是戒律啊，我们学怎么去做布施，我们学怎么去做我们的这个事业，做我们的在工作上做得好啊，那么学各种本事。可是你做各种本，你去学各种不同的本事，你会发现一些本事经过一段时间，这些本事它就过时了，不能用了，是不是？那我们会不断去学习那些新的东西，那我们的经验不断的累积，那我们自己内在可以产生很好的反省，然后日子久了以后，我们却这个智慧，我们这个般若呢，却也慢慢也不断的在增长，但是这个般若这个智慧呢，却没有办法用一个定义来描述它。所以我们也不是说我完全啊无德的意思，并不是表示说啊无所得无德无职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什么都不要学，反正无德嘛，它不是。但你仍然还是要去接触很多东西，而且要学很多的佛法，虽然佛没有办法告诉我们一个定法说这样你就可以成佛，但是他还是告诉你好多，你学完了以后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是不是？所以这些东西应该是最后剩下的是般若，是我们的智慧啊。那么这样子的话，这个般若的本质呢，般若智呢，就非文字所能表达的，它不是我们透过文字来表达的，也不是我们透过记忆学会很多的知识和经验所形成的那些东西，那些东西都是属于相，是不是？那些都属于相，那些东西都是我们属于生活中我们所用的所示的作用而已，它不是真正我们的般若。那么我们同化这些东西，透过这些东西，我们的般若慢慢的也这个慢慢的也受到了一些启发，这就叫做这个就叫做所谓的修行。因为我们真的是在做，是在工作，是在生活，是在我们每天努力的把佛法融到生活，把专业融到生活，全部都在这里。但是我的般若却也在这些工作里头，我的般若却也在成长。所以般若性是随着我们的努力修行，般若性本来具有的般若性，现在它越来功能越表现出来，我们并没有增加般若，也没有减少般若，可是功能却增加了。其实我们在看现在这个脑神经的这个心理学的神经心理学的来看的话，真的我们没有增加我们多少我们原来生下来的时候的那个这个神经网络，大概生下来的时候，这个神经网络就已经已经完成了，建构好了给你。可是这个孩子有比较多的学习，也比较多的尝试，有比较多的活动，有比较多的各种他的生活中的一些历练，他的包壳就比较多，将来功能就比较好，他学习的能力就比较好。但是如果我都很少跟他讲话，也很少跟他玩，也很少什么，这小孩子就是遗传很好也是不行的。其实在人的脑子里，人脑的发展上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那个道理是相通的，是这个样子。这个美国就是80年代的时候做过一个研究，说为什么这些研究生生的小孩子他们在学校的 成绩啊都表现不如理想。啊，成绩不理想以后，他们的心理上也有不稳定的也比较多，到底怎么回事？这些人都是在学校里头最优秀的，到了研究生或博士后，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结果有一篇研究做出来了，很好玩。他说哈，这些研究生他们呢，结了婚生小孩，可是他们夫妻两个人可能都还在读书，所以他要做这个要帮教授做研究，或者还要再兼一点部分时间的工作，他没有时间带小孩，所以早上就把小孩子带给保姆，保姆通常他们的知识水准就比较低一点的，然后帮给保姆，而一个保姆有时候带两个三个小孩子，他所能得到的这个这种刺激哈、很少，学习很少，活动也不够，所以这个晚上回来他们又要做功课，要打报告，所以也没有时间跟他谈，所以他的小孩子前面那几年他这个大脑的发育本来就比较差，那一直到最近这几年才知道说这条神这一条这个神经元有用过，那这条神经元这个神经元就包壳，包壳就是有一层薄薄的蛋白会把它包下来，那就表示它将来可以用。啊，如果童年啊幼年呢、在六岁之前它这些东西都没有用，它到时候就一直砍掉，所以它没有足够的那些网络可以用。不是它不聪明，而是你后天给他的也不够。修行的意思也是有这个意思，就是本来啊，这个我们的自信本来这个清清楚楚的，可是你要在变成一个大圣菩萨这边，在这个世间生活的时候，那无论如何啊，这个就世间法来看，那你要修行，原来说你才能够做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个生活才能够生活得好。它就是这样子，所以没有一个法是已经定得死死的，告诉你这么做它可以成佛，或有一个法这样做你一定会成功。没有，你要去做事业做得成功，非得用你的般若去判断。没有一个老师可以教出说，你照我这个东西去做，一定啊会很成功。没有，那学佛也是一样，要觉悟。也不是说照这样做一定是觉悟，所以是没有一个法啊，没有一个已经啊这个定案的这样一个公式，没有这样一个东西。我小的时候听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是我老师跟我讲的，我觉得他讲得很好，我记忆很清楚。他说有一个人，这个他的岳父呢要做寿啊，所以呢这个就要去这个准备一些东西回去做寿，所以呢就跟他讲说，你哦就抓两只这个家里唯一有的就是鸭子啦，所以就家里养的两只鸭子呢就抓回去哈、当做这个祝寿的寿礼啊。以前呢、用鸭跟雁啊，古时候鸭跟雁啊是很好的做寿的礼。可是呢因为走路走很远，那他要走很远，他的太太就跟他讲说，有两件事情我给你叮咛哈。第一个，你在半路哈，这个鸭子无论如何你不能放开来，就是这样子，就这样绑着放在这样，听不见，你一直要到那边教他才可以。他说好，可是哈、这个路途太远了一直都是绑着也不敢打开，可是这个路途太远了，所以呢走到一半的时候，有一个人跟他讲，你那个鸭子都快死了，你为什么不把它放出来把它放出来，让它这个玩玩水哈、给他一点，稍微把它怎么样把它放出来，你可以不那个脚可以绑着，但是你要放出来才行。他跟他讲，他说我太太跟我讲不可以放出来， 笼子都不放，放出来它就会跑掉，所以它不敢放。所以到了他岳父家的时候，他那两只鸭子呢已经变烤鸭了，送给他岳父的，已经死掉了。可是这个女婿呢，他脑子不够好，所以他的太太就跟他讲，说我知道你有时候思考事情不太怎么样，但事先叮咛才不会做错。所以他怕他吃饭的时候，这个吃饭呢、啊、没有规矩，不好看。所以呢，这个太太呢就跟他讲了，他说我这样好了，我跟你讲，你说你要恰到好处，人啊要夹菜哈、啊、要恰到好处，不要让人家看笑话。他说你这样跟我讲完了，我不知道怎么夹，你我看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夹。他说我没有一个法可以告诉你怎么夹菜，多久夹一次啊。所以他就讲了，他说啊，不然这样好了，我在你的脚上系一个绳子哈，我就在隔壁哈，我把你用绳子抽一下的时候，那你就去夹菜，我没有给你抽的时候你就不要夹。哦，那好，那也可以。所以太太就在旁边控制他拉那条线，结果有一只鸡走过去，就是卡掉一条绳，滴滴 Q 滴滴 Q， 结果他就拼命的吃吃吃，那一副吃相大家看了都愣在那个地方。我觉得我的老师跟我讲这个东西，意思是说一个人这所谓的智慧判断哈、啊，不是你跟他讲死的东西。其实能断金刚这一分里头，这个第二个部分他在谈这里，你可以了解说无所得的这个地方，你也就很清楚他本来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真的是无所得。所以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没有定法叫做般若波罗蜜，没有。我一条一条给你列，给你列完了，你把它背起来，最后你照那个做，它还是不是？为什么？因为无常，环境改变啊，事过境迁啊，你必须要真正有般若才可以的。这就是啊，我们从我们人间的智能来看，那么乃至于到最后你去看它究竟的也是一样。我们是有一个自己的佛性没有错，可是我们因为有很多的因缘，我们执着在那些因缘里头，所以才会掉到六趣里头走不出来，一直在六趣里头走不出来。所以要注意不要被那只鸡绊到那条线，以为一直都在拉啊，就拉得这么紧。我知道有很多学佛的人就是这样拉得很紧，把自己拉得很紧，他以为这样才叫做学佛。其实能断金刚也让我们可以了解这个道理的。我们的世间法里头啊，讲到智能哈、啊，这个我们现在都讲叫多元智慧。是的，我们的智慧有很多种，表现成各种不同领域的东西哈、啊。这个哈佛大学的这个 Howard Gardner 这个人呢，他在这个1985年、1986年的时候，他提出这么一个多元智慧的观念。但是每一个人都有多元的智慧，但其中总有一个人，总自己中有一个某一种他特别发达。所以有的人是语言智慧型的人，有的人是啊这个音乐智慧型的人，有人是数理逻辑智慧型的人，有的人是空间关系智慧型的人，有的人是这个身体动觉智慧型的人，他的身体动觉跳舞舞蹈都很好的。那有的人是内省智慧型的人，有的人是人际关系智慧型的人，还有一种是观察自然智慧型的人。他除此之外还有这个创造型的人，这个宗教啊的特殊能力的型的人，直觉能力特别好的人都有。可是这还是有分类啊，还是有自己的偏向。